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美东时间4月6号礼拜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马兴瑞的落马为什么被外界看作是中共权力核心50年来最大规模的崩塌呢？作为习近平的铁杆亲信，官至中共政治局委员的马兴瑞落马，讲明就算是没有选错派系，没有企错位，不理位置几高，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那马兴瑞的落马会危及到哪些政治局委员或者是常委呢？首当其冲受到威胁的正是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委员会书记李希。李希在主政广东期间和担任省长的马兴瑞共事长达四年，两个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如果马兴瑞在交代里面涉及广东时期的重大项目问题，李希的地位将会极其尴尬，甚至面临政治危机。除了常委李希，二十大班底里面的多位政治局委员亦正处在风口浪尖。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袁家军和马兴瑞同属航天系统技术官僚，两个人的背景高度重合。马兴瑞的落马为袁家军敲响了警钟，而且重庆市原市长胡恒华已经落马。袁家军在重庆这个已经陷入政治魔咒的地方显得岌岌可危。现任副总理张国清，张国清长期主掌兵器工业集团，而近期兵器工业多名的高层被查，更关键的是张国清主导的国产武器在伊朗和中东战场上面表现不好，雷达和防空系统失效，这个被看作是重大的军事丑闻，张国清恐怕是难辞其咎了。另外，同样出身军工系统的副总理刘国中亦可能在未来的清洗中被卷入。习近平在二十大建立的班底现在已经有三名政治委员被查，还有大量中央委员、上将和国务委员落马。不出意料，接下来还会有这些层级的官员出事。另外，马兴瑞的落马亦令到另一位曾经的储君再次成为焦点，那个就是胡春华。就在马兴瑞被官宣落马的前几日，海外时事评论人士蒋望正爆料话，胡春华已经被卷入马兴瑞的大案，并且传出正在度接受中央纪律委员会的质询。为什么马兴瑞出事会波及到已经退居二线的昔日储君、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的身上呢？关键是在于广东。从2012年起，胡春华担任广东省委书记，而马兴瑞则是在2013年空降广东担任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随后更加是升任省长。两个人在广东紧密共事长达四年，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时事评论人蔡晨坤分析说，当时马兴瑞被空降到去广东，好可能是习近平安插在胡春华身边的监军，负责监控这位潜在的接班人。这场风暴的导火线据说是马兴瑞的秘书李光禄。李光禄因为涉嫌巨额的贪污腐败被调查，为了自保，李光禄在审讯里面交出了胡春华的机要秘书。据说马兴瑞和胡春华两个人的秘书关系是非常之密切的，而李光禄的揭发很可能得到了中央纪律委员会的授意，意在隔山打牛，最终的目标直指胡春华。蒋望正更加透露说，马兴瑞案涉及的金额高达惊人的3700亿人民币。这种规模的贪污腐败案下，当时身为广东一把手的胡春华很难全身而退。胡春华的处境现在是极其微妙的，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3月26号主持全国政协座谈会， 至到而家已经系消失咗超过一个礼拜啦。胡春华之前喺广东官场一直被睇作系对经济事务极其谨慎嘅，遇到敏感项目往往会推俾人哋去负责，以规避风险。蔡晨坤提到话，胡春华曾经单独咁约见习近平，表态自己冇任何接班嘅野心，甚至愿意随时请辞，以咁样向习近平效忠。但系就算系咁低调嘅胡春华，只要被认为仍然具备某种政治象征意义，就可能成为被清除嘅对象。值得注意嘅系，胡春华并唔系唯一一个失踪嘅高官。喺呢个同时，公安部长黄小雄同国防部长董军亦都系已经半个月未公开露面啦。胡春华系咪会成为马兴瑞案下嘅祭品呢？而家仲冇定论。佢可能会好似马兴瑞一样被狠狠咁整，亦可能只系遭到敲打。但可以确定嘅系，中南海嘅权力博弈已经系到咗一个你死我活嘅阶段。而家唔系习近平嘅人危险，系习近平嘅人亦唔见得安全。中共高层内斗已经陷入极其混乱疯狂之中。跟住我哋讲下东方之珠嘅自由基石正喺度崩溃。几十年嚟，香港一直系亚洲最自由、最国际化嘅城市之一，被誉为东方之珠。佢唔单止系金融中心，亦都系思想嘅交汇之地。东西方嘅文化喺呢度交汇，文化喺呢度融合，信息嘅自由流动唔单止被包容，更加被推崇。香港嘅成功唔单止系依赖于资本市场、基础设施或者系地理位置，佢嘅核心系一个建立喺信任之上嘅体系，对法治嘅信任、对制度嘅信任，同埋对个人可以自由咁讲嘢、阅读、写作同埋思考，而唔使担心跨越无形政治边界嘅信任。嗰时嘅香港，书店里面摆满咗各种意识形态嘅书籍，大学里面会就敏感话题展开辩论，记者佢哋会提出尖锐嘅问题，商界领袖佢哋喺一个信息自由并且可预测嘅流动嘅环境里面运作。呢种开放性并非系偶然嘅，而系佢嘅基石。但系而家呢个基石正喺度悄然咁、稳步咁被重塑。香港人庞日明喺全球政坛并非系家喻户晓嘅人物，但系佢就象征香港正喺度发生嘅深层次变革。庞日明系一位自由奔放嘅人，我哋认识佢将近20年啦。佢曾经短暂涉足香港政坛，参加咗2016年嘅香港立法会选举，但系政治并唔系佢毕生追求嘅目标。佢真正嘅热情系在于文化、人际交往同埋思想交流等。2020年，佢喺香港深水埗开设咗独立书店一拳书馆。呢家书店嘅理念系打造一个规模虽然细，但意义非凡嘅空间，一个社区中心，民众可以喺呢度聚会、浏览书籍，进行深入嘅交流。呢个并唔系乜嘢新鲜事，喺世界各地，独立书店都扮演住咁样嘅角色。佢哋系思想自由呼吸嘅场所，喺一拳书馆经常举办一啲小规模嘅活动，包括社会文化讲座、语言课程同埋非正式研讨会同讨论会等。呢啲并唔系大规模嘅集会或者系政治运动，而系亲密嘅社区层面嘅互动。但系喺今日嘅香港，即使系咁样嘅活动，亦都系越来越受到官方嘅关注。据香港当地消息人士透露，3月24日前夕，庞日明同佢嘅3名员工因为涉嫌明知故犯咁出售具有煽动意图嘅出版物而被捕。话呢个违反咗香港本土制定嘅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系通常讲嘅第23条。 虽然细节仍然在不断涌现，但是民众普遍认为这次逮捕和马克·克里福德所写的香港知名民主人士黎智英传记《麻烦制造者》的中文翻译版和英文原版的销售有关。这个事件其中的含义是十分之鲜明的。一本记录香港一位知名人士生平的书籍，竟然成为潜在刑事指控的依据，这个不单只是一个法律问题，更加是一个警示信号。卖书不再是中立的行为，而是一个可以被解读、被审视，并且可能因为人猜测他的意图而被定罪的行为。庞日明之前曾经因为在他的书店举办座谈和研讨会而受到监管处罚，曾经可能被看作是轻微许可问题的事件，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严重的后果。总而言之，这些事态发展重新定义了书店的意义，它不再只是思想的交流场所，更加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空间。总而言之，这些事态发展传递出一个清晰而令人不安的讯息，书店不再只是书店，它是一个可以被调查、监管，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被定为犯罪的场所。如果说书店事件预示着对肢体表达的控制正在度收紧，那香港国家安全实施细则的最新修订则将这种控制延伸到了日常生活中最私密的角落，普通民众的私人电子设备。3月23号，香港政府正式刊发宪报，修订国家安全法第43条实施细则，并且立即生效。根据新的规定，警员可以要求任何特定人士提供密码或以其他方式协助解密其电子设备，拒不配合者将构成刑事犯罪，最高可判1年监禁和罚款10万港元。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如果在提供这类信息的时候提供虚假或者误导性资料，最高可以判3年监禁和罚款50万港元。这个并不单只是法律上的技术性问题，它代表着私人生活和国家权力之间界限的深刻转变。你的手机不再只是你的手机，它是你的记忆库、你的信息中心、你的个人档案库，信息、相片、联系人、浏览记录、财务记录，甚至草稿里面未发送的想法，现在都可能在刑事处罚的威胁下被强制查阅。这个法律条文的颁布实施影响深远，隐私变得有条件，加密变得不确定，沉默成为一种理性选择。民众在输入信息、保存文档甚至保留联系人之前都会三思，曾经畅快淋漓的对话现在亦蒙上了一层无形的沉重感。在这种环境下，问题不再是自己有没有做错了什么，而是自己讲过或者是传过的任何话或者是储存的信息是不是会被解读为做错了事。而正是在这一刻，一个社会发生了改变，悄无声息却又不可逆转。这些变化的影响已经在和香港有外部联系的民众的行为中显现出来，一场悄无声息却意义深远的转变正在发生。海外高层越来越多地使用一次性手机出行，手机里面只是携带极少或者不携带个人数据，在抵达目的地之前， Signal 或者是 WhatsApp 等社交平台上的通讯记录会被删除，敏感信息会被刻意删除，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潜在的泄露风险。这个并不是生活在高度信任环境中的个人的习惯，而是民众对全新并且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所做出的适应， 就算是这类预防措施并不是法律强制要求，但是其日益普遍反映出的一种更深层次的认知。调查权力的范围已经扩张到不再有隐私的地步。香港的声誉曾经建立在清晰、可以预测并且值得信赖的法律体系之上，现在大家的担忧不再局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而是延伸到法律的解释和执行范围。当书店销售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私人设备可能被强制获取，日常活动被置于国家安全视角下审视的时候，它的结果并非只是执法，而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重塑民众的行为，个人开始自我约束，组织亦变得更加谨慎，国际信心亦会随之调整。这种调整往往悄无声息，却又果断有力。香港的转型并非是由单一的重大事件所定义，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一系列规模虽然小，却是意义深远的改变构成。一次逮捕，一项新规，一项权力扩张，单独来看，这些改变或者都显得有限，但他们共同构成了一条发展轨迹。这座城市正在从开放走向谨慎，从自信从容走向精于算计，从自由走向受限。总体来说，这些发展表明香港正在演变成一座高度监控的城市，实体空间和数字空间都日益受到监管，这种对比越来越难以忽视。在中国大陆、新疆和西藏等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和广泛的监控系统和对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严格控制联系在一起。香港曾经一度独树一帜，受制于不同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但是现在它的发展轨迹指向的是融合而不是分离，手段或者有所不同，力度或者有所差异，但是方向就毋庸置疑，监控、准入和控制机制正在稳步扩张。对于那些在香港早期就了解这座城市的人来说，这种转变是切身相关的，它不单只关乎法律条文或者是执法行动，更加是关乎日常自由的逐渐丧失。比如不能够安心地逛书店，不能够毫无顾忌地进行私密交流，能够自由思考、表达和参与，而无需顾忌那些看不见的界限，这个并非奢侈品，而是自由社会的基石。当这些权利开始受到侵蚀的时候，它的影响不单只体现在新闻头条，更加是会渗透到大家每日做出的每一个细微的决定中。香港的故事仍然在这继续，但是方向却是日益清晰。从书店老板因为涉嫌出售所谓的煽动性出版物而被捕，到当局对个人数码设备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自由的边界正在不断收窄。这种转变并不是总是剧烈的，亦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是稳步并且影响深远的。香港正在逐渐变成一座监控融入日常生活的城市，令谨慎取代了自信，隐私不再是理所当然，而是有条件的。在很多方面，它开始变得好像中国体制内其他高度监控的地区一样。在这样的城市里面，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虚构的反极权主义小说《1984》这本书里面描述的场景曾经睇似遥远，现在正在逐渐成为现实，老大哥正在看着你。下面请听一个健康保健品的广告。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就总是觉得很累？不是懒，真的不是懒， 是你的身体里面的气血没有跟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部车，发动机没有问题，油箱它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亦都是跑不动的。老话说，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去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一缺，五脏六腑就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有精神，面蜡黄，睡不够，动不动就累。那怎办呢？好多人想补，但是没有时间煲汤，又怕麻烦，给你推荐这款纯天然草本的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购买三樽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购买三樽亦系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手机唔离手、眼睛干涩、酸、睇嘢越来越蒙嘅朋友。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